好，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今天欢迎大家光临金城银行去年全年的法人说明会。那毕竟杨，那在场有一些法人已经见过，那会后我们可以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多聊聊。那今天本行长官也莅临现场给我们一些指导，那法说会后 Q&A 的部分我们也会请这个我们董事长、总经理还有协理尽量帮他解答各位的问题，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那首先看到我们去年全年的损益还有营收的结构，去年我们营收大概是54.6亿左右，那扣除营业费用 PPOP 大概是40亿左右，那税前盈余再扣除掉大概200万左右的提损，大概还是在40亿左右的水准，那税后34.44亿的税后获利，跟去年大概25.88亿比较的话，约当是33% 的 YOY 的成长。那整个营收结构里面来看的话，利息收入还是占大宗，大概2/3，手续费收入的话大概占12.2%。不过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把因为我们有两家保代子公司，那它其实主要收入来源也是手续费收入，但是反映在我们的报表上是长期股权投资的收益。如果把这个地方加进来，用合并报表来看的话，fee income ratio 大概是在 15.8% 左右的水准。那再看到我们整个存放款的规模，去年年底存款的规模大概是1400亿左右，那放款大概是980亿，整个存放比还是约当维持在70%左右的水准。那待会后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放款结构啊。放款结构980亿里面呢，大概是长这个样子，跟去年的上半年比，中小企业还有个人基金的部分成长还是比较多一点。那是因为我们看到去年下半年这个部分有比较资金需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成长。那另外就是政府放款还有其他放款，我们以前还有少部分的这个政府放款跟其他放款，那到去年年底为止，这个部分已经几乎都是没有了，所以大家在年底的资料上大家只会看到六个分类而已。存款结构的部分的话，去年下半年国存的规模已经超过定存，大概占 50.7%， 那全年资金成本大概维持在73个基本点左右。那另外我们很重要一个资级资产就是我们的金融资产，国内债券投资的部分的话大概还是维持在100亿左右的水准， duration 大概 3.26 年，收益率大概 1.81%。 那海外债的部分的话大概是9.75亿美金，跟第三季我们的资料来比的话，第三季大概是9.3亿美金左右，大概略增4000多万。那 duration 的话也从第三季的 4.6 年增加到年底的大概 5.08 年。那收益率的话目前年底来看的话是 5.76%。 那另外整个海外债券的投资里面按照 issuer 的分产业别来分类的话，大概是长左边这个样子，这个 pie chart。 那另外去年12月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公告啊，就是我们部分的海外的债券的投资有双分类，从无活络的债券投资从分类到非公出售。那这个部分的话大概贡献，我因为转移到非公出售，所以它的损益呢其实是要反映到股东权益，那这个部分大概贡献我们年底的净值，每股净值大概影响数大概是正的 0.77 元左右。那在利差的部分的话，放款利差去年下半年其实跟上半年比还是有增加，放款利差台湾币平均大概从上半年 2.27% 到下半年 2.34%， 那净利差的话从 2.01% 增加到下半年 2.15%， 那全年整个来看的话放款利差大概是 2.31%， 那净利差大概是 2.08%。 手续费收入的部分，这个就是我先刚刚有跟各位稍微提到，就是如果用合并报表的手续费收入来看的话上半年大概 4.2 亿，下半年大概是 4.5 亿，全年大概 8.7 亿的手续费收入。那下半年表现比上半年好，还是有略微的成长。那如果跟2011年全年来比的话， 手续费收入大概是 27% 的 YOY 的增长。至于营业费用率的部分啊，我们像是控制在一个很相对来说算是很低，然后我们自己也觉得还蛮合理的范围。那下半年跟上半年比，营业费用有稍微降一点，那全年来看的话，费用率大概是 26.7%。至于 ROA、ROE 的部分的话，去年全年的 ROA、ROE 也是近年来的这个新高。ROE 大概是 19.3%，ROA 的话大概是 1.86% 左右。资产品质的部分的话，其实2月营收公告的时候，我们已经 update 到最近2月份的那个 NPL ratio、coverage ratio。那跟去年年底来比的话，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这个水位哦。从倍比的角度来看，那 NPL 还是维持在大概1亿出头左右的新台币。那整个 general provision 的话，我们还是约当在 1.55% 左右，是远高于目前主管机关的要求。那这个部分是去年上半年、下半年，还有过去几年的预放生成，还有我们 charge off 的状况。那至于资本市足率的话，到去年年底，整个 BIS 大概是 15.13%，Tier 1的话大概是 14.24%。那去年年底的整个自有资本的水位的话，大概是已经在200亿新台币左右的水准。那后面我们有附上损益表跟资产负债表的摘要，那供各位做参考。接下来请问各位投资先进有没有什么问题？
麦克风，我等下去拿。
会长官好，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年都是首度配息，想请教一下，我们公司对于未来这个除了今年以后的这个配息政策，是会成立一个稳定的持续配息。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账上会直接损益的部分。那三季度的财报，我们账上如果真的没算错的话，我们账上会变成大约27亿元的一个水准啊。我想请教说，我们在今年度来讲，这个处分计划或是对这个未来这个海外债券这部分的这个看法，到底是处分的这个时程表是怎么样，在什么情况下会处分的一个状况？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手续费收入的部分其实成长幅度相对讲比较高。在这个放款量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显增加的状况下，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放款手续费收入其实是一个明显的增长。那想请教说，在这一块是公司这个手续费增长不是这么高的原因？
配息的问题，我们一定是维持那个稳定性跟这个一致性去移动这样。当然我们了解银行是一个风险性的产业，那就是希望在这个能够兼顾风险的这个变化情况下面，来达到这个一致性的稳定性。那今年外汇上我们是老实讲是挣扎很久了，因为我个人表示不怎么喜欢发这么高，因为对我个人的意见，然后我觉得要维持一致性的稳定性，而且换一块单嘛，这样就今年是有点压力的。但是就民意表现啊，各方面的风险各种指数表现都还不错，所以在权衡很多状况之下，那就这么做决定。我想股息我们政策落定了，大概就会朝这个角度去做。那关于这个手续放款手续收入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放款手续会，因为我们做大概。跟去年，我觉得可能我们放款政策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没有追求这样的成长，所以我们会多做一些手续费的。我想在金融方面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政策我们还会持续下去。那债券的问题，我就请那个吴协理来做说明。谢谢。
好，谢谢。
其实哦，我们债券在做投资，我们是跟着眼它那个资本利，不是资本利的，就是它的收益率。那资本利的只是我们的额外的那个 bonus 而已，所以基本上我们并没有说有什么资本要处分这些资本利的。我们只是说，有机会我们就把那个，就是说有机会可以买到好的债券，那我们就把账上的有一些啊，就是我们认为说已经不值得持有它的一些债券把它处分掉。那这处分的部分自然会有资本利的出来，这些的部分我们也没办法去预估。其实我们就是以专门就是说获取就是固定的收益率为主。那一般来讲，从以前我们的那个策略就是说，我们的duration都维持在 4.5 上下加一，然后收益率我们尽量都是以就是说比现在的收益率还高为主，就是这样慢慢在做调整。
这个我想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说duration想要定在 4.5 正负的话，移动，那我们就会有这些 yield curve 的这个一些收益进来，那这样就会有一部分资本利的就会形成在我们的报酬上面。但是说我们那个未实现的东西，其实金融市场上有些变化，所以我们也不太想那一块。然后我想有一些投资人或者主管机关对我们有些资产不会放在这个无活肉资产，我们就是希望他尽量不要去影响这个报表。但到去年底还是接受一个有一个，就是说主管机关问题是大家都觉得我们不要把那个东西放在活肉市场，所以去年底我们就做一部分的移动。那我想也公告也在这上面大家看得到，那就做这样说明。
请问还有没有问题？
您看那个去年的配息快半是不用资金转换之后还是可以换，就是资金转换之后会有
什么？你那已经转换过然后才算出来，所以就是一块半。
是用转换后的股本。
对，是用转换后的股本。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你现在怎么看利率这边的走向，包括海外市场这些地方债券的这个殖利率的部分，我们现在有什么想法？因为如果要再持续找到这么好的这个收益率，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
做投资本来就不容易的，我同意你做的很不容易的，反正大家都是投资先进的，这种不容易，我想大家心里都定在心头。那利率投资我们怎么看的？应该这样讲啊，就是因为你这个问题这个真的是很大条，就是说只要从总体经济面看，看美元的利率走势，还是说台湾的利率走势，还是我们银行对利率走势的这个思考，我觉得可以切几个板块不同来看。那台湾的资金，我想大家都清楚，就是台湾是一个流动性过多的一个地方啊。如果流动性那么强的话，利率恐怕拉高也不太容易。但是另外相对，我们要考虑一个通货膨胀问题。那我们银行，那所以这个银行一定要自己本身有些基本的看法。我们是假设说利率，我们做个比较夸张一点，十年券跑到2.5%好了。那假如到2.5%，我们多100个基本点，那我们银行自己要怎么营运？那我们会去思考。但是因为我们活期存款比例超过大概就在50上下，所以其实活期存款比例是假设说成本是0.15%好的，那再加上我们的营业费用，那所以真正的一般来讲，大家在看活期存款的资金成本，大家在看资金成本，我们银行在看资金成本，跟可能就是会想说，假如我们资金成本是0.7%，那我们的营业费用加上去才是我们真正的资金成本。所以我们银行绝对是用这个角度来切整个资金成本。那如果是这样切的话，因为我们最主要根据地是在这个林家南，那营业成本我想各位都看得到，我们也是尽量在控管这个营业成本。那所有营业成本我们的控管就尽量是除了薪资尽量不要去控管，或其他地方我们尽量去控管。那今年我们政策也是跟我们总经理经营团队拜托，就是说能省的尽量省，那薪资我们不要太省，大概就是我们整个营业成本角度。那在营业成本再加上资金，就是我们付给客户的钱，等于是我们资金成本。那活期存款部分，就我们的角度，等于这个部分是属于一个固定利率的一个创取。那如果活期存款这个固定利率的创取，你那边假设说占我们资金的50%，所以利率整个波动对我们的资产部位变化不是太大。
好，谢谢。
那所以就是我刚刚跟你切，就是我们银行自己的角度。那如果说十年间跑到 2.5， 对我们银行的部位变化其实蛮小的。国内我刚刚也回答过你的，那时候你问的是说海外在线美国的部分嘛。我的角度很简单，就是去年大家都看到七八月欧洲产生很多问题，那欧洲经济的问题跟政治问题其实是蛮严重。那欧元是单一欧元区，其实问题我想大家在报道这个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去年九月美国会做 QE 再做一次，我个人的角度是比较倾向跟欧洲的问题，其实它目前大家都是有一些联动。那如果美元的利率，我们银行的利率比较倾向是说，除了欧洲问题得到一个适当的舒缓，美国才会去做一些动作。不然美国你一个国家你突然把利率压得很高，你去紧缩银根，那你去年九月应该去做那个动作。我们目前是当然就是用一个借证恐惧来看这个市场，不过至少未来几个月我们还是抱这样的心来看。
你好，这边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在附表这个损益表的部分，那在其他收入的部分，去年的 YY 上成长了160%，那不知道这一块组成到底怎么样？那我们怎样来预期这一块在今年度的一个表现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去年下半年哈，那有在新增举报的部分有增加了两亿左右哈，那不知道这一块是在哪一个产业，还是或者说能不能重点聚焦说这一块是个别公司的影响呢，还是说已经有一些maybe 可能中小企业这些有发生所谓金融性风险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嘛，能不能说明一下？那再来一个就是去年下半年整个公司的不论在存放利差或者在净利差这一个部分表现的非常亮丽嘛，而且增加幅度也相当的大嘛，那对今年来讲的话，不知道公司的看法是怎样子的一个看法，还有另外能不能也跟我们讲一下，说今年公司对于在放款这边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概念大致怎么样？以上问题这些。
您的第一个问题，损益表其他收入，这个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去年全年财报已经挂在那个我们公司网站上，那大家有兴趣去把它点出来看会更详细。那我大概讲一下我们其他收入的部分这边大概有公允价值变动列入损益的金融资产这个部分就交易目的的这个部分大概有 2.8 亿左右。那被公加上无活络有已经实现的利益的话，这边大概是5.8 亿左右。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小金额的，比如说兑换损失、兑换利得，去年全年是兑换利得，然后还有一些财产交易的利得或损失。那后面你看到这个附表，它是用 standalone 的报表，所以你要再把我们手续费的收入，就是那个保代两家保代公司的手续费收入扣掉，才是这样看会比较完整。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去年下半年有跳大概2亿的预算。
另外这件事情啊，我应该这样提出啊，如果你要维持这个整个银行的经营，只能在这个1亿多的预算，其实不太容易的。因为比如说信保基金的时候，他请我转给我们，那有一些在法院还是中心拍卖，我们就要打预算嘛。我想就是说不太容易。去年我们有一个客户是大概他有3到5亿吧，那带到你现在蛮完整的，但是因为有1亿多，那我们还是把它打预算的。那个担保品我们也最近去抢售，大概是这样，所以那担保品给我回来就一万五，那个就是说不是那个整个市场里的变化，是有一个有承办商在台南，那因为那个公司就可能经营上有点问题，然后就先把它摆，所以这2亿出手是这样摆的，那大概就1.78吧，是一栋大楼在台南。
存放利差扩大，
我想你们看得到，就是我们就一个策略吧。其实这个趋势我们长期就一直在维持在那个地方。那像我们政府放款，也是其他比较低利的放，我们就还是维持一个不做。那我们还是做我们 比较懂，还有跟风险的对等的办法，这是我们很稳定的经营策略。在过去这几年，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那个今年会不会持续？我还是要讲一句，就是风险性的东西，我们不去做任何的预测。但是该做的事，我们就是我觉得我们同仁做的还可以的，所以这方面是之所进退，所以什么日差今年会在增长，我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预测。真的，我就把这个当成这个很风险放款嘛，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的东西。
刚刚三个问题应该都已经回过。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你刚才也提到那个你的 duration 过去在4.5然后正负一，这个大概3.5到5.5之间。但是请问一下，现在大概是处于大概上年的一个情况。但是请问，是不是对您对升息的预期，其实应该是就是可能近期，比如说可能近半年或一年之内不太会发生？因为如果 duration 在比较高的时候，在升息的时候放贷就会下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可不可以大概讲解一下，如果你比如选大概降利率的话，可能调整时间大约要多久？谢谢。
其实比如选要调整是非常快的，因为哈、国际市场的这个债券市场是很宽很广，而且流动性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上次比如选从4.5拉到5%，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可能，因为我们最主要投资海外债券的目的就是为了就是它的孳息，那为了它的孳息，我们当然是利息越高越好。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当初最早的时候就是买5年期，那5年期现在的利率都已经够低了，所以说我们才会把那个利率稍微拉长一下，拉长一点，然后来收益率比较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 YTM 啊，从去年好像5.3拉到今年的5.7、5.8，那拉到5.7、5.8，我们这个部位啊，就可以很从容的，万一整个国际市场升级的趋势出来，我们就可以很从容再调我们的部位。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5%左右的duration跟我们5.78，相信大家都会算，基本上我们中间有很大的 absorb， 这 absorb 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很从容的调整。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不怕它利率走高，利率走高的话我就调整我这些duration，然后我再去做一些相对应的布局，就是这样。
我想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后来有一些券叫10年券，补一些10年券，然后有些5年券剩两三年，那就因为差不多利率剩下1点多，所以就这样一个调整，变成2年有一部分不干10年，所以从4.5就调到我想再过个半年，它又会推到差不多4.7、4.6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那至于你问我说这个，你刚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在重讲一次？
九个人讲一次。
应该
差不多，
大概应该
是完成。另外一张，这
边还有。您看你刚刚的那个，就说去年第四季大概71亿的，所以我们说是放到被动之后。那我不想说这个内容是把获利比较差的放到被动之后，是把获利比较好的，是把平均。如果平均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把去年第四季比如说这个费用出售的实现的比例，按照我们现在的活动的这个比例乘起来，就是说我们是把比较赚钱，我把比较不赚钱的放到费用。
这个我来说明一下，其实这个是我们那个有麻烦我们会计师，那我们会计师依据就是说我们每档债券它的流动性来做分类的。如果说它的流动性比较好的，他就把它转为被动；如果流动性真的不是说很好的话，他就放在固活中。所以基本上我们没有考虑说，这档债券它的cash flow有多少哈，那一档有多少，我们要怎么做这个同分类，不是说是有会计师他每天来挑。
那如果比较放到被动，那你要放到被动的，
它的升息我看差不多，对，差不多。
请问健康法人还有没有问题？再请教一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法说会到这边先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与。